你要看一本圣经的书卷的话，从是什么时候写的哈，从写作年代哈，在哪里，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的啊，那么作者是谁哈，谁写的啊，那么这本书卷的是对象是谁哈，写给谁的哈，所以这些对于了解一本这个一本书卷的背景哈，那么当然很重要了哈，因为圣经里面有几十位的作者哈，那么受圣灵的感动，从圣灵的默示所写的哈，那么他们的时代背景都完全的不一样哈。那么在另一方面呢，是所谓的文学的角度哈，那么就是讲到那么一本书，我们讲到圣经里有不同的题材哈。不同的这个文学的 forms 啊，这个所谓的 literary forms 啊，那么题材它的风格怎么样啊？那么这些我们在讲雅各书的时候呢，下面我们也会有一定的分析哈，就是这个什么样的题材哈？大家知道那个还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哈有哪些的题材的书卷啊？有历史书。智慧书、书信啊，是那个智慧书哈，旧约的诗歌、智慧书、像作诗篇的箴言，还等都是诗歌体的哈。还有什么？先知书哈，先知书哈，这些还有律法书哈。那么像还有一些所谓的启示文学，好像但以理书或者是像启示录哈，这是所谓的中文的启示文。所以这些都有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题材呢，你读的时候其实也有不同的读法哈，不同的怎么去分析啊，怎么去细致的看。所以这些呢，有我们在查考雅各书，我们也会稍微的来看到哈。你后来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谢谢那个。在不同的这个，你要知道它的文学的题材哈，那么你在分析它的结构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考量哈。好，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所谓的神学的角度哈。那么所以从我们历史的角度是从一个顺序的啊，是按照时间顺序的看。那么从神学的角度呢，是从主题来看哈，就是说以一些神学的主题，或者是说以一个66卷书作为一个正典的哈，所以我们讲到正典的圣经哈，正典的圣经英文叫做这个 canon 哈。那么从这个圣经正典的这个角度来看，怎么去看一本书哈。那么以前我们讲到那个，大家都知道，我们说解经哈是要怎么样？我们要以经解经哈，这个大家都知道哈。那么很多其他圣经的经文呢，有助于解释我们当前所看的这本书哈。那么后来其实那个唐崇荣牧师呢，他说其实不是以经解经，他说是要这个以整本圣经来解经啊，就说你要对一本书有一个整全的看法呢，其他65卷书哈，其实都对这本书有影响啊，因为他们都整个是一本有机体，所以那么其他的圣经对于理解这本圣经是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在一些主题的这种关联性哈，主题的这种一致性哈。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呢，就是我们你要是雅各书大家都读过吗？先举下手吧。雅各书已经读过至少一遍的都读过啊。那么所以讲到雅各书里面呢，提到特别提到雅各说那个那么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哈，要靠行为称义啊。那这个跟保罗书信讲到的因信称义哈，今天牧师在讲道中刚刚提到的哈，那有什么？有是矛盾的吗？有什么关联啊？所以这些我们都会你要从这个我们一个以正典圣经的整体的角度来看呢，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这些主题的一致性啊。所以你不会，所以就不会糊读啊。那么糊读，那你今天读一本书说因信称义啊，那么明天说因信 因信不只是因信称义，也要因行为称义啊，那你就糊涂了。那你说这个，那我到底是哪一个对呢？哈、啊，所以你有了这种整体的一致性和关联性哈、啊，那我们就会我们啊对圣经就我们的就不会有很多的疑惑哈、啊。另外呢，也有一些像很多每本书信哈、啊、都有它很难解的地方哈、啊，解经的困难之处哈、啊，那么有很多多多。那么你在解释这个一本书的时候，那么你再通过看其他的圣经的经书卷啊，那么你就会对于你解释很多一些比较难解的地方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这些我们也都会在讲雅各书的时候我们也会再提到啊。那么最后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就是所谓的这 个人的角度啊，这个 personal 的这种一个 perspective， 就是说读圣经啊，不是像我们如今的很多的大学里的这种学者哈，研究圣经一样哈，是把它作为一个死的东西哈，一个历史性的文献哈，做一个很客观的哈，一个非常 detached 哈，非一个客观的远有距离的这种角度去看哈，去来分析哈，做很多文本的分析也好，语法的分析也好哈，历史文献的分析也好，但是神让我们读圣经，作为一个信徒来读圣经不是这样的啊。读圣经是那个希伯来书啊说，那么神的道是怎么样，是活泼的，是 living 啊，神的道是 living， 有功效的啊。意思是说 living 的意思是说不是说是在过去的啊，不只是在2000年前的啊，或者3000年前的啊，而是说那么对我们当今的世代也是有息息相关的啊，也是有益处的啊。那么另外呢，有功效的意思是说，那么对于我们个人的生命啊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读经哈啊，那么肯定是一个主观的哈、啊、是一个个人性的，有这样主观个人性的层面在里面的哈、啊。所以我们可以来也许我们先翻开雅各书，我们来一起来读一小段经文了哈、啊、就是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第22到25节哈，这个可能是也是我们要屡次在这本书在这个季度要查到的哈，也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哈，雅各书一章22到25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好，那这里我们看到雅各说哈，他说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了哈，说听到如果不行道的话哈，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看谁啊，看自己本来的面部，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哈。那么与这个反面的正面的是说那么我们首先看这个看神的律法哈，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是怎么样，既不是听了就忘，而且实在行出来哈。所以那我们读经的话，神让我们有两个方面哈，这个第一个是怎么样，第一个是这个第23节哈，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看谁啊，看自己哈。所以第一就像你看镜子哈，他这个比例是看镜子，说你看镜子，你看镜子的时候照到的是谁啊？照到的是自己哈，所以你首先你要看到自己哈。有没有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时候你看镜子你看不到自己的？其实有后来我想到以前我们家有一次。我们是去买镜子哈，所以那次买镜子，其实我发现我去看的时候看的是什么？我没有看到自己， 我看的不是，我看的是什么？我这镜子这个是方的，是圆的呀？是这个那个花边是怎么样啊？你挂在那个墙上是不是好看啊？所以你专门去挑镜子的时候，你是不太注意你那个镜子里看到的是自己的哈，所以但是这个姐妹化妆的时候那个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她看到的是她自己，对不对？所以看镜子首先是我们要在镜子里面看到，神是说让我们看到自己啊，看到自己。那么所以在我们可以看一节经文哈，就哥林多前书十章。哥林多前书十章的十一节哈。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找到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哈。他说所以这个时候保罗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啊。所以保罗是说前面那个摩西五经哈，那个神所赐的律法，还有那些历史书哈，保罗说那些都不是说只是写在那里哈，写在那里是要为了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我们这些后世的人哈，写在经上是为了我们哈。所以很多时候圣经是要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哈，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的行为要对照我们哈。所以神要借着这个经文要改变我们每个人。那么第二点呢，那么就像那个雅各的例子里面他说的哈，那么他说这个人看到自己了，而且看走了之后怎么样，他没有马上就忘掉哈，而且实在行出来，就是说就这个人这个看了镜子之后看到自己之后呢，那么转身之后他没有忘了自己的相貌如何哈，还记着。所以是说，那么那意思是说，我们读完圣经了哈，读完圣经，那你今天晚上跟人出去吃饭的时候哈，也许那个圣经还在你的脑袋里呢啊，也许你明天上班的时候啊，那圣经里的话还在引导你哈，所以就这些我们应用在我们生活中哈，这是我们其实是各着个人的角度哈，其实是我们很读经的时候是最根本的目的之一哈。神要让我们在这个里面改变哈，要作为一个新造的人哈。所以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那个我们也不查了哈，但是那是很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哈。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哈，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哈，就是我们的行事、我们的为人哈，跟我们在这个书卷里读到的福音是相称的哈。”所以这些哈，这些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从这种多重的角度来看哈。所以大家有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我们就进入雅各书哈。所以我们今天先有一个很也重温一下上次那个，我想萧丁长老带大家看了一下那个第三千禧年的。那个一个录像哈，那么也提到他有一个雅各书的简介，我听说是没有看完哈，是吧？那么我们今天可以稍微的回顾一下哈，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继续哈。那在那么我们先从这个历史的这种角度啊来看雅各书哈，那么我们也可以重温一下哈，也许大家的话记不记得哈。那雅各书的这个写作时间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哈，一般是我们认为是主后的44哈到62年之间哈。这个主后44到62年哈，主后44年那个是教会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受迫害了哈。如果大家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第11章、第12章哈，这些都有记载哈。所以那个像斯提凡哈，斯提凡那个时候被害了哈。那么之后教会开始受迫害，那么所以教会开始四散哈。那个所以那么这个雅各书哈是写给这个散住在 一章一节哈，散住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啊，所以你看到啊，这个从这个对象来讲哈，应该是在那个受迫害之后写的哈。那么啊，那么雅各是使徒雅各是在主后62年殉道的哈，所以是我们讲一般讲在雅各书的这个写作时间是在44到62年之间哈。啊，写作地点呢是在耶路撒冷哈。一般是耶路撒冷哈，那么因为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这个雅各呢是这个被当时的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在几处地方提到哈，雅各是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哈，耶路撒冷教会领袖，所以保罗有称他为这个教会的柱石哈。那么所以在我给大家。一些经文我们也不细看了哈，就是在比方说这个加拉太书一章十九节，在二章九节哈，所以像他那个后来我们在耶路撒冷会议里面啊，我们看到那个雅各是在里面是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之一哈。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也提到哈，那么当时他们在一些要不要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啊，那么有一些争论哈，那么当时彼得也站起来讲话哈，雅各也站起来讲话哈，所以这些大家可以回去可以查考一下这个当时的历史背景哈，也如果你还没有看一下的话，可以回去看一下哈。好，那么对象是这个散住在这个十二支派之人哈，就我刚才提到了，那么这个中文的翻译呢，其实有点拗口哈，那么其实。英文呢其实这个英文只有一个词哈，那原来其实原文只有一个词哈，这个专指散住在就耶路撒冷哈，在犹太之就以色列之外的那些犹太人哈，他们总称哈叫 diaspora 哈，这个词到现在还在用哈，就是一般是指就是说那么已经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了哈，那么当时哈，当时这个这本书所指的哈，就散住在这个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哈，我们在那个稍微看一下也好哈，在使徒行传的那个应该是十一章吧哈，十一章哈。使徒行传的十一章第十九节哈，那么提到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哈，直走到这个腓尼基和这个塞浦路斯哈，并安提阿哈，所以我们知道，所以这些哈，当时雅各的这本书信哈，他是写信写给这些住在已经被这个遭患难而四散的这些住在各地的一些，就是当时在四维哈，在小亚细亚也好哈，在当时的亚洲的西亚的这些地方的一些散住在那边的这个犹太人信徒和犹太人信徒哈，那其实很有意思，其实那个他这个遭患难四散哈。他那个词哈，就那个英文叫 scattered 哈，其实跟那个 diaspora 是一个词哈，原文是一个词哈，就是其实是就是指散住的四散的那些人哈。那但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这个他也提到说二十节哈，他说那些犹太人啊四散之后呢，但是他们那些教会里面哈也有什么人呢？塞浦路斯哈和古利奈人哈，还有到了安提阿呢，也向希腊人传讲耶稣哈。其实，所以而且说主与他们同在哈，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哈。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虽然是以犹太人信徒为主，但是他们当中呢也有一些外邦人在当中和信主的哈，已经开始有了哈。所以这也是其实神，带领他的教会哈，允许神很多时候允许一些患难发生哈，让这些叫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四散受到逼迫，但是呢也借此哈，那么也让神的福音，那么开始传向外邦人哈， 啊，其实后来我们在啊这几千年来，我发现很多时候神教会受迫害的时候啊，包括现在中国大陆也好，很多时候是教会的福音广传复兴的时候啊，所以其实都有神的啊神的手哈、啊。这个第二十一讲叫主与他们同在哈、啊，原文说神的手与他们同在哈、啊，所以这些是我们看到神的在里面的作为哈、啊。那么在雅各书啊这本书哈、啊，它是写给这个当时已经是分散在这个巴勒斯坦之外的哈、啊、这些教会啊，虽然是以犹太人为主啊，但是呢啊也有其中的外邦人在里面，还外邦信徒在里面。那么因为他有这个犹太人的雅各本身哈、啊、他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啊，所以这本书本身，所以我们也会待会还要详细讲，就是说也有一些这个他是这个可以说是地道的啊，地道的犹太信徒哈、啊、第一代的犹太信徒哈、啊。那么所以有很多是希伯来文学的特点在里面哈、啊、那么有很多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在里面，所以这些哈、啊、他有这个强烈的这个犹太色彩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雅各书的这个他的对象哈、啊。好，有没有问题哈、啊啊，那我也稍微的，我可以稍微提一下哈，就是大家也是知道就好哈，就是说雅各书成为这个圣经正典的过程哈，那个这个可能在我不知道在那个好像在那个第三千禧年它里面没有多提到哈，就是说雅各书其实是一个在圣经里可以说是刚开始被忽视了的一卷书哈，所以在从历史文献的考虑哈，从里面记载，一般也到主后三世纪的时候，才慢慢开始有这个早期教父的著作里面开始提到这本书啊。当然之前也有一些，就是说是从那个风格也好啊，所引用的这些话语也好，也看有很多跟雅各书相似的哈，但是就是。雅各书被提名的哈，按名字提到雅各书的哈，要到了主后这个280几年哈，这种啊，到主后三世纪的时候才被提到的哈，所以开始有被忽视的哈，所以大家也有这个学者猜测，就说哦，那这是其实是跟，因为他当时是专门写给哈以犹太人为主的哈，当时那个分散在巴勒斯坦之外的一些教会哈，所以在大公教会的发展里面，可能刚开始不是被所有的早期的这种教父都熟悉哈，那么东方教会到后来是因为那个就是 Oregon 哈 ，Oregon 和俄利根哈，或者奥利金哈，看你怎么翻译啊，就是他的著作里哈，后来是啊多次的提到雅各书哈，那所以雅各书才被重视哈，那么当时是在就是在西亚哈，在东方那边，到西方教会那边是一直到三世纪四世纪哈，这个 Jerome 哈。耶罗米哈，早期教父，他在译这个拉丁文五加大译本的时候，雅各书已经在里面了哈，所以那个时候才被大公教会和真正的这个承认哈，在四世纪末的时候哈，那个这个雅各书正典的地位被确定哈。那么当然我们以后也会提到，就是雅各书当然不同的一些我们的早期的我们教会的领袖哈，对他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哈。那么其实也是蛮有意思哈。那么回头我们也会稍微的再详细的介绍哈。好，那么这是从这个历史的角度哈。那么感谢主哈，我们也看到就说，其实有些人会说，像我刚信主的时候啊，那么也提到就那这个圣经发现哦，原来说神的话啊，那其实会发现也都是这个圣经的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正典啊，66卷书也是大概300-400年的时间啊，才慢慢的形成我们今天所说的圣经啊，原来就是一些单个的书卷啊，就这么传来传去。那么这个那这圣经到底是不是神的话呢啊，是不是就是人按人的这个啊，一会儿开一个会，一会儿开一个会哈，最后就定下来，哎，这66卷书，对不对？啊，那么其实我们如果看到，我们真正去研读圣经，看到里边这种如此强的这种互相的关联哈，好像每一本书拿掉，这个圣经就缺了什么哈，你就发现真的是神的手哈，神的手不只是说啊创造宇宙万物哈，或者说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过红海啊，这些是我们看到的啊，很明显的记载的神迹哈。那么其实后来，那么整个教会啊，教会的形成哈，教会的发展，包括啊，这个教会的手里面哈，就那个早期的这种啊，先圣先贤借着他们哈，那么神的手也借着他们来保护神的话语哈，最后。这个整个圣经的正典的形成都是神迹哈，都是神的这种他的手的带领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历史里面也可以看得到哈。好。好，这是我们讲到历史的角度哈。那我们再从换一个方面哈，那么看到他的一些，就从这个书信本身从它的文学性啊、题材啊这方面来再也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雅各书哈，我一般被称为是这个从圣经你要分类的话哈，一般是它是当是所谓的一般书信的一部分哈。这个一般书信呢，所谓的书就是希伯来书后面的哈，这个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哈，再加上犹大书哈，这七本哈，这七部的这个书信，一般前面我们说是有这个历史书哈，有福音书，对不对？四卷福音书，然后是历史书，新约的历史书就是什么？这个使徒行传的哈，然后那保罗书信哈，从罗马书哈一直到这个当然希伯来书一般我们认为也是保罗写的哈，所以当然不是很这还是也有争议哈。那么从罗马书到希伯来书，这保罗的书信啊，这个非这是自成一体哈。那么神也使用他这个写下很多的有关神学性的哈，有关这个福音的啊，这个很多的很深入的这种哈，这种阐述哈，都在保罗书信哈。那后来呢书信呢，所谓的这些一般书信的意思说，并不是说这些书信呢不重要哈。的确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有些人哈认为这些书卷不重要。那么其实所谓的这个一般书信，或者这个 Catholic 或者这个 General Epistle， 实际是说一般是说它不像很多保罗的书信一样是写信给一个特定的教会的哈。格林多前后书哈是给格林多教会写的哈，对不对？以弗所书是给以弗所教。那所谓的一般书信是说是一个一般，不是写给某个特定教会哈，是写给大公教会的哈，当时是在很多教会传阅的哈，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一般性的书信，那雅各书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哈，它不是写给一个特定的教会，但是呢也是一个所谓的书信体的哈，从体裁来讲哈，首先是一个书信体的这一卷书卷。但是雅各书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卷书哈，所以它里边呢，你要从那个不同的那个一些神学家的研究啊也好，他们的我们之前的早期教父的一些解经啊等等，我们看到的是说这个雅各书里边它也有不同的成分哈，这个虽然是一个整个是一卷书信。但是呢也有不同的题材在里面哈，从书信以外的哈，从这个最整个最一般性的哈，或者最笼统的概括啊，是一个书信。那么但是它的内容呢，很多地方读起来像是讲章哈，这个所谓的这个 homilies 哈，这个是也当时也是像很多其他的一般书信一样呢，是到很多被人带到哈，被带到四处的教会，在教会里面是宣读的哈，在教会里面是当做那种讲道讲章来朗读的哈。好，那这所以在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哈，很多的部分哈也是讲章哈，也是讲章。那么另外从它的文体的风格来讲啊，那么雅各书又被称为是新约的智慧书啊，所以它又是所谓的这个 wisdom literature 哈，就是所谓的 智慧文学哈，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的题材哈。那么至于为什么哈？那么下面我们来分析哈，下面我们会再仔细的来看。那么像很多其他地方呢，有些部分的这个雅各书的经文哈，又被人称为是所谓的折辩哈，叫 diatribe 哈。这个折辩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是一个有一个你有一个假想的对手哈，你跟他在辩论哈，那么从这个辩论里面来说服人的道理哈，所以这个辩论呢，所谓的折辩，跟这个跟这种论战性哈，论战还不一样哈，那个其实有的时候像保罗他那里面是有论战，他是跟敌人论战哈，所谓的 diatribe， 所谓的折辩是他不是说是针对敌人的哈，而是针对是一个以说服哈为目的的哈，这样的一种文学的题材哈。那么最明显的例子哈，最明显的例子我们要看一下，就是雅各书的第二章哈，第二章的就是讲到信心和行为那一段哈，后来那段我们以后还会仔细看啊，那个里面他经常是，他后来哈就变成他有一个这个有个第二人称在里面哈，在第十八节说啊。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哈，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给我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哈。所以这个里面这个讲到的你哈，这个你是它并没有一个特指的某一个人哈。但是呢，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假想的一个他一个跟他论战的一个对手一样在那边哈，所以这种是属于一个叫所谓的这种折变性的这种文体哈，文体也在雅各书中也有出现哈。那么整个的这种题材里面呢，这个用以多处的地方啊，在这个智慧文学当中呢，又有所谓的这个劝诫哈，劝诫这个也是当时的，也属于传统的哈希伯来文学的一种哈，就所谓劝规劝人的哈，劝诫劝导人的这种文体哈，就所谓的这个 paranesis 哈。这个我们其实在雅各书中也很明显哈，你看大概有十几次的地方哈，雅各说这个我的弟兄们哈，我亲爱的弟兄们。我的弟兄们哈，这个第一，当然你可以看，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地方哈，所以他这个是有一个从一个牧者哈来规劝、来劝导的这种哈，就这种风格在里面哈，所以也是啊，当然这个还有，我不知道以后没有时间，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再提一下，就所谓的这个在风格上哈，雅各书里面，雅各书还也是它是一种。很多你发现很多句式是什么？是命令性的哈，就所谓的这个 imperative 哈，啊，所以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哈，就是很多地方了哈。那么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哈，都要以为大喜乐啊。”所以他你要看他原文的句式哈，他说。你看英文一个就保留了这种原来的句式，他说 count it as all joy 哈 brothers， 它是一个动词开始的，是就像说开门哈，就这是个中文还叫什么叫起始句也好叫什么哈，就是啊，所以雅各是他说他的意思就是都要以为大喜乐啊，我的弟兄们哈。他是这样写的哈，后来这个很多地方哈也都是有这种，就是一个命令性的哈，一个行动的一个语气在里面哈，所以整个这是雅各书的很多特点哈，我就稍微提一下而已哈。那么我现在要想花也许一点时间哈，这也许听起来比较，这好像就是说为什么要讲这些哈？那其实跟我们。理解，我们讲一下，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雅各书的这种智慧文学的特点哈。那么如果你看一下呢，也许我是说，目的是说， 也许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整个雅各书的整个结构哈，整个雅各书的结构。雅各书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格言警句哈，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还是文林厉害。你看一下那个click 一下那个 present 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几个这种雅各书里边的一些他它的文笔的特点哈，很多特点是所谓的就是遵循当时的所谓的希伯来智慧文学哈，它的一些传统。那大家都还记得就是希伯来书的这个，我们讲到智慧文学，大家想到的都是哪些？
诗篇，
诗篇还有什么？箴言、传道书，对不对？那么。箴言尤其是哈，里面很多我们讲到这个犹太的智慧文学里面哈，箴言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那么箴言的一些它的一些风格特点，包括像原来像约伯记啊什么哈，都是也有在里面的那种智慧文学，很多时候有智慧文学的特点哈。那么在你看这个，你去读圣经，一般你读中文的圣经的话，你看那个。从约伯记开始一直到传道书，很多它的印刷是什么样的印刷？它是一个那种一个对仗工整的那种诗歌体的那种来印的，对不对？所以雅各书呢，它其实就像一个书信，它是书信，所以它就是这样一个文章的叙述的方式印的哈，印刷上。但是呢，但你其实我们仔细看哈，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原来希伯来文书文学的一些特点哈，比方说，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祝福性的语言哈，那么这个什么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因为怎么怎么样，这种其实原来这个希伯来文学里很多哈。后来你发现这个，我们讲到这个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其实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哈，所以它继承了很多原来这个犹太人文学的特点。那么你发现很多耶稣讲的话里面哈，都是也是有那种很多的文学的智慧文学的那种文学性在里面哈。所以包括像八福大家都知道哈。那么其实像雅各书里面哈，也有这种句式哈，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哈，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观点哈。所以从句式上你看是非常的相近的哈。好，下一章哈，还有很多是有一些智慧文学里面哈，那么很多的有那种所谓的这个英文讲的 whoever 哈，这个开头的句子很多，像犹太智慧文学里很多哈。所以你看这个若有人哈，在这个包括耶稣说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哈，在这个马可福音哈。那么在你看雅各书里面哈，他若有人一章二十六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哈。所以从这个句子里面，我看到这种这种继承这种以前这种文学特点的句子在里面有很多哈，有很多。后面哈，再往后看。那讲到一些 couplets 哈，就是也是排比哈，中文可能叫排比哈。你看这个雅各书十三章，就只是两个例子而已了哈。讲到三章十二节哈，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哈，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哈。还有那个对仗的哈，在三章十六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那么在这种哈，在箴言里有很多哈，那么甚至在一个福音书里面，我看到耶稣说的话哈，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荆棘里摘葡萄，所以这种对仗的这种文学特点哈，很明显哈，在雅各书里面哈。那么更再往下哈，讲到那么对偶句哈，那么在这种排比里面很多是有同义的哈，相近的意思的对偶哈。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人降卑也该如此。就是这种同义的这种对偶句哈，在里面雅各书里有很多哈。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哈。所以这种哈，像箴言里边的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哈，我就不念了。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那个雅各书哈，其实应该重新排版哈，要把它这个，你看它很多的那种句法哈，你印出来，我觉得会读起来会很上口的哈。好，下面还有反义的哈。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形象被造的人哈。同样的舌头，但是功用不一样哈，对不对？所以这个对偶哈在里面。那么还有谦卑和自卑和身高的对比哈，那么这种在原来的智慧文学书里面，大家也都是很常见的哈。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啊，四章十节啊。所以这些那么这是讲到的，这些都是很像是格言，很读起来哈，你发现跟箴言，其实你仔细看的话，跟箴言很相近的哈。那其实有这种就所谓的格言警句哈，这个 aphorism 在里面很多很多哈，你自己也会可以找。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喻哈。雅各书里面是我们刚才讲到有特点，它是有行动性，另外一个就是它有形象性非常多，它用了很多的这种 image， 用很多的形象在里面哈。那么讲到很简单的，这个后面例子还有很多，只是举一个例子哈，就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哈，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哈。他就说啊，那你信心和行为关系呢，就好像你身体跟灵魂的这个关系一样哈，身体没有灵魂怎么活哈，那么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哈。所以他这种很形象的语言哈，里面还有好多了哈。那么讲到这个比方说那个富足的人哈，如同这个草上的花一样哈，那彼得也用这样的语言哈，所以这种所以这个很多的比喻在里面哈。还有另外一个比喻哈，下面是这个是所谓的叫做什么，叫做应该叫做 类比哈，就是中文的语法的话，就要叫类比哈。啊，下面那个，下面一张哈，这个是所谓的叫做名誉哈，啊，用中文的如果再细分的话，这可能叫做名誉哈，就是什么东西像什么东西哈。那么啊，那疑惑的人哈，就像海中的波浪哈，被风吹动翻腾，一章六节哈。那你要看，比方说这个以赛亚书这个57章哈，那么讲到啊，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哈。像犹大书也有类似的这种话哈，这个其实所以你看都是有很多文学的传承在里面哈，在这个雅各书里面。好，那么下面一个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啊。所谓的比喻哈，你做比喻的时候，如果那个比喻比较长哈，那个比喻呢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叙述性的例子呢，我们通常是被称为一个 parable 哈，就所谓的预言哈。所以你看雅各书里面有很多的也有预言性的话哈。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个23到25节哈，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哈，就是啊，听到而不信道呢，就好像照镜子哈，怎么怎么样哈，所以你看很明显的哈，按照这个犹太人比喻的哈，是耶稣所说的，在马太福音7章哈，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呢，就好比一个人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哈。所以这个是耶稣讲了很多预言哈，我们记得以前有专门有一次，好像有一次主日学就是讲耶稣的预言哈，那个那么这讲到我们的一个行道的人哈，他的生命像是一个立在磐石上或者是立在沙土上的这种房子哈，就是所以这种 parable 哈在雅各书里面也有。好，那这我就是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哈，目的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个结论哈在这里是说雅各书呢它有明显的这个所谓的传统的犹太智慧文学的特征哈。那么所以这个是这个呢就是很多在过去的历代的这个神学家解经哈，雅各书是一个蛮困难的一个经，因为你发现它里边没有非常清晰的结构在里面哈，它好像是一会儿讲这个一会儿讲那个哈，所以以前甚至有人批评说雅各书这个没有什么主题哈，杂乱无章哈，拼凑起来的哈。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要看这个呢，所以也要有不同的，要从它的这个它的题材去看哈，因为它有这样的智慧文学的题材哈。你去看一个箴言的话哈，你一般怎么读箴言哈？你有没有说，我们随便找一下哈，就是比方说。在箴言里面你有没有说按照，当然前面有几章哈主题比较明确的哈，讲智慧啊等等哈，那比方你随便翻到这个箴言15章哈，那么你就随便看一下15章14节啊，聪明人心求知识哈，愚昧人口吃愚昧哈，讲到求知识和愚昧哈。然后下面讲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啊，心中欢畅的常享丰盛哈。少有财宝，那讲到哦，那我这个从14到15节我怎么跳过来的。然后第17讲到这个吃素菜彼此相爱，常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又讲到相恨相害的关系哈，所以你如果你要想从箴言里面找出一个逻辑的先后顺序是很难的哈，因为它的题材不一样嘛，它是一种智慧文学啊，智慧，所以这个智慧文学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它有很，其实你发现里面箴言有很多的内在的思维的一致性，很多的内在很强的内在的关联，但是这种关联性和主题的给你表达呢，不是按照顺序性的先后的这种表达哈，它不是这样表达的哈，所以你看雅各书也有这种特点哈，就是说它里边我们以后会仔细看哈，我们有很多有明显的主题在里面啊，这种主题前后有很多的关联 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是按照这个哦，这一节讲什么，下一讲讲什么，逻辑性的这样推下来的哈。你在保罗，我们今天早上读保罗那个文章，你那是很强的逻辑性在里面啊。你一节一节读下去，层进的关系非常逻辑性，非常清楚哈。有推理，有这个啊、从一到一个。但是你读雅各书呢，就不是这样读啊。所以这些呢，我想因为所以再次提醒我们，以后看读圣经哈，就我们看到这个题材哈，会帮助我们来理解哈。好，那么从。哎呀，那我们时间到了哈，所以我们下一次好了哈。下一次我会根据我们对这个题材的理解呢，我们会看一下，那我们怎么来看大致的把这个雅各书有一个结构的划分啊？那么从这个结构里面，我们再来看啊，那么我们如何的来找出好像一个主线来哈，让它这个我们。至少我们看到里边的这种 coherence， 看到那种一致性哈。那么作业哈，作业就是你看一下那个我讲了一下那个你翻过来哈，那个第二页那个讲义后面有作业哈，很简单哈，就说你将那个第二章，你先不看第一章哈，你读一下你雅各书，你把第二章和第五章分成段落哈，分成一个一个的段落哈。那其实你如果看我的那个，你很多很多新你的那个中文的和合本的那个圣经哈，它那段落其实都已经给你标出来了哈。那个其实很简单哈，你看一下哈。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好，就到这里结束哈。那我们下星期我们再继续来看。